公元1898年12月30日，日本军方正热烈祝贺新年，没想到有人要攻打台北，而且战斗十分激烈。总督华山进资亲自出马指挥这场战斗，四门出击才把这些起义的人赶走。事后调查清楚了，谁带头干的，从哪儿来的，从台东宜兰来的，领头的姓林，叫林大北、简大师、陈秋菊三个人。那个说这林大北他们是干什么的，原来他们都跟着刘永福抗击日寇。咱说了，刘永福走了，不管他们了，这人就分散了。林大北回到宜兰，越想越窝火，越想越憋气。怎么的？刘永福不干了，我们就不能干吗？男儿应该顶天立地呀、啊，我们还得接着查干。后来林大北找着好朋友简大师、陈秋菊，三个人促膝谈心，谈论这时局。都不甘心失败呀、啊，怎么办？大家经过商量之后，另立旗号，成立个组织啊，叫台湾救国同盟。打着这个旗号，散发传单，组织人马。连日来经过串联之后，把刘永福留下的部队、散兵游勇、爱国人士、文人墨客、无夫纠集在一起，不下1000余人。当时那枪支散落的哪儿都有啊，这帮人活动能量还是比较大的。就这样组织了500人的敢死队，准备元旦这天攻击台北，炸毁总督署。其实心是好的，可能吗？不可能，太不现实了。日本人多少万占据着台北，就几百人能颠覆得了吗？但是这个心值得嘉奖。日本人好不容易出动大部队上万人开赴到宜兰，明的暗的，明的大部队围剿，暗的收买汉奸。这个汉奸呢是最可恨最可恨的，那哪国都有汉奸，一改朝换代，一发生类似打仗这种大事，肯定出汉奸。这帮人民族自尊心没有，丧心病狂，就知道贪图名利，摇尾乞怜。所以老百姓恨汉奸比恨鬼子还恨，给他们起个名叫二鬼子。也就是说，日本人想干的事干不到的事他们都能干得到，因为他们是中国人，他们比日本人了解情况。由于他的出卖，那损失惨重啊！就拿着林大北来说，一开始那个人丁旺盛，斗志昂扬，可架不住内部出来汉奸呢。哎，这汉奸为了讨好日本人，把这些革命者全给出卖了。因此林大北、简大师、陈秋菊先后被捕，日本人血腥镇压，到底给镇压下去了。当这件事结束后，已经到了明年的3月了。哎呀，华山祭司长出了一口气，心里说，中国人大大的厉害，台湾的中国人大大的狡猾。他这才知道，跟大伙讲，从今以后不打仗了，台湾宝岛是我们的天下了，我们可以过平静的生活了。痴心妄想，台湾的群众能老老实实叫你管着吗？他对自己这个想法要怀疑了。回到内室，他的小妾叫秋子赶紧迎上来，把军装给他脱掉， 换好和服，帮着他按摩，是百般的安慰，百般的献殷勤。其实说小妾呀，不确切，应当说是他的情妇。日本人也不允许纳妾，说情妇还情有可原。总之是陪伴他的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性情温顺，自从华山到了中国台北，她一直就跟着。今天一看华山紧皱着眉头，长吁短叹，秋子的心也缩紧了，给她捶着背按着摸，这才问她：你不是说从此以后和平了，怎么又打起来了？
一言难尽，中国人得大大的狡猾狡猾的。
哦，要不然你前些日子跟我说，我就不相信。我看这些中国人不愿意受咱们日本人的管辖，接二连三的闹事，要照这样下去，咱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不如你递上辞呈，咱们回东京吧，过安安稳稳的日子，我一定好好服侍你，无忧无虑，那有多好。
嘿，胡说，我是大日本的军人，能跟你妇人同样吗？
那你说什么时候能太平？
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估计着用不了许久啊。
我再问你一件事，那个叫林大北对吗？他究竟是个什么人？
狡猾顽固的中国人。
现在这个人在哪儿？
抓住了，已经被我关进死囚牢严刑审讯，这两天抓住他的同党400余人。
哦天哪，那么多？
不多，要继续追问下去还要多的是。
哦，那么林大北这些人都要判什么刑？
死了死了的，肯定是死了死了的。
那400多人
统统的杀掉，
一下就杀掉400多人，是不有点残忍？
秋子，你真是妇人之见，战争一旦打响，死个1800人算得了什么呢？跟撵个狮子撵个臭虫无什么区别呀。另外我跟你说，中国人天生就是奴隶，中国人就是劣等民族，尤其是台湾的中国人更是劣等民族，对待他们就是杀杀杀，就得用强暴的手段呢。秋子，今天你问到这儿，你知道我亲手杀过多少中国人？
哟，这我还不清楚。那你杀过多少？
嘿嘿，无计其数，往我心里想到的就能有137人。
啊，你杀过那么多人都是你亲手
用战刀砍的，用枪击毙的，一个个在我的面前倒下，尸首两分。
真不可思议，平时你穿着和服夸夸其谈，闹了半天你是个。
我是什么？
你是个。
说呀，我是什么？
你是个杀人魔鬼。
说的好极了，我就是个杀人的魔鬼呀！要谈到魔鬼，秋子，还有一件事你不要害怕。前两天在扫荡之时，我们抓住那些叛乱分子的几个孩子，把他们开膛破肚、心肝取出来，找的台北的厨师给做的爆炒心肝，那简直是美极了，香极了。
你还吃中国孩子的心肝，又简直不可思议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
那有什么可怕的？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想玩一把刺激，明天我就叫宪兵从监狱里提出几个人来，当着你的面开膛破肚，也给你炒一盘吃。秋子一听，好悬没休克过去。此刻在他的眼里头，花山祭子活像一头恶狼，他那眼里都闪着鬼火，他那牙缝里都有人肉丝儿啊。秋子吓得面色苍白，抖一耳杖，不敢靠近。秋子，你怎么了？天不早了，快陪我睡一下吧。
不，我怕。
怕什么？
我怕你把我吃了。
这秋子说的完全是实话呀。这个人到这个地步，那是杀人狂啊，叫人看着发瘆呢、啊。这哪是人呢、啊？哪有半点人性、啊？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外头有人敲门。花山祭司知道，在这个情况下敲门的肯定是自己最心服的人。果然让他进来之后，是自己最心服的一个秘书，年轻的一个日本军官。花山祭司叫他坐下。秋子一看来人了，禀报军情，不敢多听，利用这机会他溜了。按下秋子不提，单说华山祭司带上花镜往这一坐，静静听报告。又是什么消息？报告总督，云林又闹事儿。
嗯，
什么事情？云林起义了，为首带头的这个人绰号叫铁虎。说一遍，叫什么？金银铜铁的铁，老虎的虎，叫铁虎。究竟这个人真实姓名叫什么，还有待下一步调查。这个铁虎领着一帮矿山工人多达数百闹事，把警备队的队长给打死了，占领了警察署，击毙我皇军20余人。而且据我们查知，这个铁虎枪法十分准，指哪打哪。他有一个双筒的猎枪，还有2支快枪，他手下的人也都有武器，他们就在云林一带转战各地。我皇军到处搜捕，全都扑空了，相反伤兵损将。现在云林的人越闹事情越大，声言要占领云林，赶走皇军，事在紧急，不得不向总督报告。
八个丫头，中国人大大的坏
啊！反抗他们统治，这就叫坏。马上派兵征剿，这又派大兵征剿云林。哎，类似这样的事儿，咱不必细说了。就是日本人到了台北之后，想统治台湾，叫台湾的老百姓规规矩矩、老老实实做他们的顺民。不可能啊！起义的队伍，反抗的老百姓此起彼伏，摁倒葫芦是瓢又起，一宗不了又一宗。日本鬼子是疲于奔命啊，摁了这头那头鼓包，摁了那头后边又鼓包。这华山祭司为此事都得了精神分裂症了，最后提出辞呈，干不了。就这地方再待一句，我得死到台湾。后来内阁接受了他的辞呈，又换了一任总督。总之一任一任换了第三任，叫儿玉大将。这儿玉大将接管了总督之后，他一总结不行，以往这仨总督啊，采取暴力手段，有道是亚而不服啊，应当攻心为上，应当采用怀柔政策。他明令日本人对待中国人，不管心里怎么恨、怎么烦、怎么瞧不起，也要笑脸，要讲斯文，要讲攻心战术。另外他亲手抓教育， 这个学生念书主修课就是日语，必须读日语，平常在家里交谈可以说你们本地的话，可以说中国话，在官场上在街面上的谈话都要用日语，日语是最文明的。你说这招狠不？另外文字他也想改革，再下了一道命令，家家户户老百姓不准供祖宗，也不准供什么菩萨什么这个道那个神，应当一律供日本的天照大神。天照大神是万物之主，天照大神佛光普照，是唯一的圣神，家家户户都得有佛龛，都得供天照大神。每天中午不管你走在街上或任何场合，都要拉汽笛，要默哀一分钟，干嘛？对死去的亡灵，为大东亚献身的皇军要默哀一分钟，这都形成制度。哪一个不听，马上抓到宪兵队喂狼狗灌凉水。这家伙更狠，你不敢笑脸，笑里藏刀。另外他不惜重金收买汉奸，他知道这汉奸呢行之有效。李鸿章提出来了以夷制夷，就是用外国人牵制外国人，外国人打外国人，中国人好从中渔利，这是李鸿章的战略战术。日本人也不外行，想了一招叫以华制华，用你们中国人来收拾你们中国人，日本皇军得省多大的事情啊！因此大力培植汉奸，一时之间汉奸猖狂，深入到犄角旮旯各种场合，探听中国人说什么话，有没有不满情绪，有没有不轨的行动，及时向宪兵队警察组密报。有的人就发现了，白天这些人还都挺好的，晚上这人失踪了，哪去了不知道，或许过了多少日子得着信儿了，死在宪兵队或者警察署，不是枪毙就被砍头。一时之间白色恐怖笼罩了台湾宝岛。单单说这一天来了一只海轮，从海轮上下了一位了不起的日本将军，是日本的亲王军令部的部长，叫吉利。吉利亲王到台湾来视察，总督儿玉列队迎接，把军令部长接进总督署盛宴款待。这位军令部长吉利就问台湾近况怎么样，哪敢说这些事儿，这儿玉谎报军情啊，亲王殿下放心，台湾经过我一手治理的啊，是比过去强多了，秩序大见好转，逐渐走上平安大道，请亲王殿下放心。军令部长点了点头，好的好的，我要到台北视察。好，总督儿玉陪着，坐着马车前呼后拥，一直在台北街面上游览市容，走到立正门，这是繁荣的街道。这位亲王想要看看街景，从车上下来，正指手画脚在这比划着呢，突然从楼上扔下一颗炸弹来，咕噜噜噜，这一下子没把这亲王吓得尿了裤子，赶紧趴在地上了。结果护兵炸死了三人，炸伤了四人。总督儿玉的脸刷呀就变了，这存属是给我上眼药。哎，你早不扔炸弹，晚不扔炸弹，这个节骨眼上扔，看来是有备而来，给我抓，不要叫凶手跑了。军警宪特同时出动，这会儿就戒了严。军令部长吉利气得脸都青了， 回去查看身上多少受点轻伤，要不是众人保护，他的狗命就交代了。军令部长回去把胡子撅有多高，用手指着总督：“
你的良心大大坏了，明明秩序不好，为什么说好？还！”
哎呀，把这位总督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为此也担了责任了。把他给调走，又换了一任总督，叫安藤。安藤亲赴台北赴任了。他这一来，继续抓这件事，谁扔的炸弹？这事必须调查清楚。经过他下大力气，终于找出眉目来了。有人向他禀报，这个人姓郑，叫郑清水，是基隆人。台湾人，郑清水是干什么的？是共产党
啊！共产党的大大厉害，台湾也有共产党，对，共产党。
这安藤马上就想起了东北抗日联军，有个将军叫杨靖宇啊，多顽强啊！转战南北，在深山老林之中，在各大城市抗击日本人，打死日本兵无数，日本人花最大的力气也难以征服他，最后终于汉奸就出卖，知道他藏身的地方，把杨靖宇给包围了，结果把他抓了俘虏，开膛破肚之后，发现他胃口里头除了草根的就是树皮，已经绝粮多少日子了，就是吃这种东西还坚决抗日啊！为此日本人是胆战心惊，知道中国人是难以征服的，想到杨靖宇他就想到台北了。这台湾人，这叫郑清水的，莫非是杨靖宇一撩？这共产党简直太可怕了，哪个地方都出现了共产党，他一声令下，不惜重金，不惜一切力量把这个郑清水给我逮住。他的意思是把他逮住之后彻底查清谁是共产党，最好台湾宝岛上一个共产党也没有，他才放心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就在这一天来了个汉奸，这汉奸把礼帽摘下来到了总督大人面前，点头哈腰，恨不能行三拜九叩之礼。安藤看看他，一副媚态，他知道这样的中国人也不在少数。你要报告什么？回太君的话，那个郑清水，我知道在哪儿呢。啊，他在什么地方？在我家。
八个丫头，
你为什么跟郑清水住在一处？